当你忍久了，你心就会得定，心在清净当中，它智慧自然就会现前。所以讲无生智是细微而说，讲无生忍，忍还是讲粗的而说。那这里讲第十个，讲无生忍跟无生智，大家注意，这是放在第七地，有没有？第八地才叫不动地。这个就是你为什么会看到很多十地经论的注解，乃至于不同的大乘经论说，到底正道阿毗跋致不退转是第七地呢，或第八地呢？有很多不同的辩论。因为以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来讲，正道第七地就有无生法忍的功德力，就有开发无生忍的智慧。但是有些经论呢，是会要讲到第八地。举一个例子，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我最喜欢常常举这个例子，对不对？观世音菩萨刚开始呢，遇到千光王净住如来的时候，他是初地菩萨，然后听呢千光王净住如来教他念大悲神咒，然后他说这是99亿克恒河沙劫诸佛过去诸佛所说，所以我今天传给你。那观世音菩萨呢，听到大悲神咒的时候发了愿，一念顿超越八地呀、啊，不就是从初地到了八地吗？对不对？所以在大悲心陀罗尼经的角度来讲，不动地应该是第八地，这样懂吗？有些经论是讲七地，有些是八地，是七地跟八地都可以的，这是经论不同。好，现在有一个问题，那我们凡夫啊，可不可以证无生法忍？真实说，圣意说是可以的，但是你必须发愿，你要天天发我要早证无生法忍的愿。在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里面曾经说，若有众生礼拜大悲观世音菩萨，你求什么就得什么，求孩子得孩子，求男得男，求女得女，求长寿得长寿，求健康得健康，求得三昧得三昧，求得大涅槃则大涅槃。我不知道各位你都求什么，当然我相信各位求很多，求家里消灾免难，赚钱平安快乐幸福，长得相貌庄严，什么都求。但是我今天想鼓励你，你应该再加一条，求证无生法忍，这个很重要啊。你若不发这个愿，我告诉你，你就不会有这个目标。举一个例子，就像你看到小朋友，我们常常问到小朋友都会说，请问你这辈子愿望要做什么？有人说我要当总统。请问大人听到这样的笑话，这样的话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第一个，你会觉得他很天真可爱；第二，你会觉得很好的志向啊，你应该努力啊，但是你不一定这辈子当总统啊，对不对？因为总统只有一个啊，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啊，全世界有这么多国家，你还不一定有功德力当其他国家的总统啊。可是当小朋友他有这样的愿望的时候，我们也有鼓励他，不会抹煞他。但是假如小朋友连这个做总统或做伟人的这个愿望都没有升起的话，他就更不可能去努力。同样的例子，我们今天说我们未成佛道而利益众生，未成佛哈、啊、愿利益众生，我们都说我们学佛要成佛，没有错，成佛是很殊胜的，但是成佛啊不是很难，也不是很容易。但是有一个重点，假如你不发愿我要成佛的话，你没有这个广大的菩提心的动力推向你的话，你就不可能会往成佛的道路目标走，你就会觉得这一生有一个比成佛跟度众生还重要的事，你自然会把生命很多的时间啊，就把这个摆在后面，这样子的话你就不可能成佛。同样的，今天我们也相互勉励，我们要发愿证无生法忍，你发愿证无生法忍，你才会推动你勇猛精进。其实可以告诉你，当你证到无生法忍的时候，你前面讲的健康长寿三昧男女世间的一切的愿望，都包含在无生法忍的功德力里面。可是一般凡夫的眼光是只取小而忽略了大，可是你发愿证无生法忍，你才会推动你真正去学成就佛的无生的一切种智。那哪时候证无生法忍？一经论 以及历代高僧的传记，有些是当生开悟的时候他会证无生法忍，有些是当呢你在大禅定或闭关的时候见佛见菩萨的时候放光说法会证无生法忍。好，比方说清凉山五台山有很多感应录，里面都是呢他一生修文殊跟普贤，有一天他真正证到文殊跟普贤的时候他就证果了。可是你若不拜文殊菩萨，不念文殊菩萨，然后不礼拜文殊菩萨，你不发愿说我想要见文殊菩萨，那你没有这样的因缘，当然你永远不可能见到文殊跟普贤菩萨，也见不到华严三圣的。但是当你在禅定当中梦寐之际的时候呢，见到华严三圣的时候，你会证无生法忍。第三个是在往生的时候，中阴身成就的时候，功德力成就的时候会证无生法忍。第四个比较慢的功德力呢，是往生以后，假如以极乐世界来讲，是要到上品上身莲花化身的时候，你的功德力才证无生法忍。而且那个时候阿弥陀佛会亲自告诉你，你将来成佛的名号叫什么，你度的佛国土名称叫什么，你度的众生正法相法末法有多长。所以我也天天祈祷将来阿弥陀佛可以为我受记，可是目前我还不知道。好，不过呢，这个交给阿弥陀佛去操心，不用操过给我。目的是我操心是我自己有没有趋向于无生法忍的功德力够不够。好，所以要鼓励大家，就是你发愿证无生法忍，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有些是现身证得，有些是开悟证得，有些是临终见证得，有些是在净佛国土证得。但是你若不发愿的话呢，你永远就不会达到这个境界。无生法忍是叫做阿毗跋致不退转菩萨。接下来再看第十一跟十二。十一者说诸法一相，云何菩萨说诸法一相呢？心不行二相故。不行二相，看幻灯片，我有不行二相，我用红字打起来。二相简单的讲就是指能所二相。再讲更简单一点，就是相对的二元论的知识的相貌。我们凡夫都知道一切的东西都是有长短好坏能所治他。所以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讲，大智度论曾经说菩萨知道内外的所谓的六根六尘六境啊，其实啊以圣义地般若波罗蜜的角度来讲还是虚妄的，是不实的，是魔妄的。乃至于在有些经论里面还讲说有前六世有八世，这些都是方便说。以圣义地来讲啊，大智度论里面说以圣义地来讲这些都还是魔妄。为什么呢？究竟的真实的不二法门，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到至到最后无智亦无得，这个才是真实法。但是龙树菩萨又说，为了要让众生离开这个能所的对立的二法，所以常常用善巧方便的因缘说来说不二法门。这是在大智度论里面讲的，请看讲义 7.11 之一，我举了两个例子，一个维摩诘经，一个文殊问般若经。有空大家可以去看维摩诘经入不二法门品，非常的精彩。它是指文殊菩萨代表释迦牟尼佛，然后呢去看维摩诘居士。那维摩诘居士呢他虽然是大居士，但是他是金树如来的化身。他在文殊菩萨跟他对话当中，文殊菩萨那就说，世尊前我来探病，对不对？请问大居士你病好了吗？他说众生有病菩萨有病，我本来就没病，病是了不可得的。那他就问他说，知道那个文殊菩萨就问呢，就说那请问大居士你自己是怎么修行呢？他我说我修摩诃般若波罗蜜。他说那你怎么修般若波罗蜜呢？他说 大居士呢他就反问啊，文殊菩萨，你不是带了很多徒弟来了吗？你问问你旁边的徒弟怎么修般若波罗蜜啊。那一个一个回答，只要答一个就被文摩诘居士就破斥一个。比如说随便举一个例，舍利佛他很喜欢般若波罗蜜，对不对？他就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他就念这个经文给他。那文摩诘居士就说，色了不可得，空了不可得，你讲色空了不可得，你讲的话也了不可得，才叫摩诃般若波罗蜜。我讲的摩诃般若波罗蜜连这个词都了不可得，才是究竟清净摩诃般若波罗蜜。哇，那就大概都哑口无言了，因为他辩才无碍，而且他只有证入那个境界。后来呢，只要任何人答任何一法他都驳斥。最后那文殊菩萨就请教大居士，你怎么修般若波罗蜜呢？你怎么修不二法门呢？文摩诘居士就竟然默然不出声。这时候文殊菩萨就赞叹说，大居士善哉善哉，离一切语言文字细录相细论相，是真正入不二法门，是真正的究竟摩诃般若波罗蜜。所以文摩诘经是非常精彩的，各位有空这个礼拜可以回去看一看，它也被天台宗引用为非常重要的经典。然后呢，基金会也有其他的法师，也有妙净老和尚讲过文摩诘经啊，他再次跟我谈过，他非常喜欢文摩诘经。不过呢，他文摩诘经也不是对初学人说，因为文摩诘经学的不好呢，会变成呢以小乘啊，以大乘，以菩萨乘批判声闻乘，甚至也会变成在家出批判出家，那这个是学的不通达的。再看啊，这个不二法门是很殊胜的。接下来看讲义第33页最后倒数第二行，文殊问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不二法门另外一个名词叫异行三昧，梵文叫 Eka Vyuha Samadhi。 Eka 是指一的意思，专一。 Vyuha 就是一个行为， Samadhi 是让它进入三昧之行。详细大家也可以去看文殊问般若经，他说文殊菩萨教弟子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90天做一个期限，好，他的过程里面有一专一的坐禅，先要坐禅，静坐以后口念一尊佛号。这里呢文殊菩萨说任何一个佛号都可以，你可以念释迦牟尼佛，念阿弥陀佛，念药师佛，或是念观音菩萨都可以。第三个阶段，心意要集中关照你能念跟所念都是般若波罗蜜。再来下一个地神，翻过来34页，你所能修跟所修都是中道法界的实相离体，常常做这样如是的思维。最后第五个，你就会证入到异行三昧。所以这个也是修不二法门的一个方法之一。所以智者大师后来读到这一段经文，他也有一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把它呢整理变成在摩诃止观跟次第禅门，在四禅波罗蜜里面讲四种三昧。第一个叫常坐三昧，常坐三昧就是呢这里讲啊，对，你要专心的所谓的专意坐禅，所以这个方法是坐着念佛的，他并不走，他就坐在那边，因为呢你一直走的话你心还是会动，这叫常坐三昧。那当然坐久了凡夫腿是会酸的啊，也会血路不通的，那坐久了超过一个极限你会站起来惊醒，然后再回去坐，所以他是以90天专门修常坐三昧。第二类智者大师讲的常行三昧，就是我讲的波州三昧经，净土中修波州三昧经，为了对治昏沉跟散乱是一直走的，是不可以停的，晚上睡觉要跌倒起来的话你还要继续站起来走，透过你的愿力信愿行的意志力克服身体的睡眠，这叫常行三昧。第三类叫半行半坐三昧，好，请你自己写哈，因为我没有时间打这个讲义，抱歉。半行半坐就是说，有时候呢心很散乱的时候坐下来，有时候心很昏沉的时候可以站起来走，透过边走有时候坐有时候行，坐跟行交互运用，这叫半行半坐三昧。 那半行半坐方面呢，最有名的是什么？修妙法莲华经。法华经就是半行半坐三昧的一个修行方法。第四个叫非行非坐三昧，也就是说不走也不坐。这里讲不走与不坐，是指说24小时当中正念，不管行住坐卧，它都正念分明，任运自在，它就随顺身心。它有时候可能也是坐着，甚至它不一定呢强迫的用脚把它盘起来，它就很自然的坐着，身心完全放松，然后关照自己的念头，这叫做非行非坐三昧。那这四种三昧都可以让证入到摩诃般若波罗蜜，这是在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跟释禅波罗蜜有写，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所以再看回来十地经论幻灯片，菩萨说诸法一相，一代表一心不乱，或是讲一行三昧，或叫一真法界。任何佛教里面呢不同的经论，它都会有不同的述词，但它讲的内涵是一样，是心里面呢先不要执着能所的对立二相。请看第十二，破分别相。云何菩萨破分别相呢？一切法不分别故。为什么叫做一切法不分别呢？请看讲义34页跟幻灯片。这里我要先说，好，我提过，不过我把它整理出来。在佛经里面常常呢会讲到平等心，其实平等心是不容易修的，你看到了菩萨第七地啊，还是要修平等心的，要破除你的分别相。那当然一切法不分别，讲这句话的时候呢理解要完整一点，不要说啊，一切法不分别嘛，好了，明天呢、啊、老婆你要跟我要钱啊，一切法不分别，有钱没钱我不知道，这样啊，这个叫愚痴。这样的理解是误解了不分别的意思。分别是指分别长短好坏善恶，所以你因为生生世世都在分别，所以你烦恼很多。那凡夫想要成佛，按照佛的圣道去修行，应该第一个修平等心，叫无分别智。无分别智跟有分别智呢，是出自于在瑜伽师地论里面跟唯识的经论。比方说凡夫生生世世都在分别，国与国之间在分别战争，民族跟民族之间都分在种族歧视，政党跟政党之间相互挑拨离间接疮疤，这个都是分别心。分别是让人啊不和合的很大的祸根呢、啊。同样一个团体，你要分党派，分小圈圈，分嫉妒障碍分别，这个其实是自己有烦恼。释迦牟尼佛僧团是以和合为主，所以告诉众生要对治你这个分别心，所以第一个你要修平等心，这样子你成佛的时候才能够得到平等性质。第二个，当你修平等心，慢慢慢慢慢你的心清净以后，你的烦恼习气出众以后，你的慈悲心越来越圆满，你的智慧越来越增长，平等心慢慢接下来你要修清净心。清净心就是对一切事出世间一切的法都要有清净的分别的判断智慧，这个是对治你的愚痴心。讲义里面有写 7.12-2 的第二条，假如什么都不分别的话，那是大愚痴啊。可是当你常常修止跟观或诵经念佛念咒，你的心慢慢慢慢清净的时候，你比别人更有智慧。这个智慧你会透过别人的谈话语言前后的来龙去脉，你会看到一件事实的真相，这时候你的心是很清净的，不是以自己的喜怒哀乐去做判断，这个叫有分别智，看清楚自己跟一切众生的因缘果报，这样子你才能够升起更高的智慧去帮助他。比方说最有名的就是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这里的救打错哈，中国同音字太多，救 解救的救，寻声救苦，应机说法。这个观音菩萨为什么能够32应身乃至于千百亿化身，就是他有分别智、妙观察智修得非常圆满。第三个阶段是有分别，一般凡夫都是先修无分别智先。那在这个华严经里面也有说，无分别智有些要修一个阿僧祇劫。接下来以这个清净平等心做基础，他要修妙观察智的时候，他要修菩萨道、六度波罗蜜或十地自利利他，他要修一个阿僧祇劫，修有分别智。所以应该一切善法应当学。我讲这句的时候是讲修妙观察智。第三个阶段就是要平等心、无分别智跟有分别智两个都同时作用，而且成佛的时候，在还没有成佛之前，平等性智跟妙观察智要同时升起。这个呢要到第三个阿僧祇劫他才有能力。那第四个编号一跟二要同时显现又是不二的时候，要证到不退转菩萨七地跟八地不动地的时候，平等性智跟妙观察智它才可以同时显现，而且两个是不二的啊，所以这个是不容易的。所以请看讲义34页 7.12.2 的第三条跟第四条，说无分别智跟有分别智同时升起呢，就像刚才讲的一行三昧，因为一行二三昧也有深浅。接下来同时两个都是不二，这是佛的境业。就像金刚经发愿讲，如来发愿呢，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入无余涅槃，但十无一众生得度者。老实说这个呢是不动地菩萨的境界，不是小菩萨，这是大菩萨摩诃萨不退转的大菩萨境界。这个呢就是刚才维摩诘经讲的入不二法门。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很清楚的差别，就是说智慧先修无分别智，第二层修有分别智，成佛的绝对不是只有悲心，光有悲心我可以告诉你是不太容易成佛的。悲心以后还要修愿力，还要修止观。你升起真正有智慧，智慧还有分层次，第一层修平等性智，第二层修妙观察智，第三层还要修它同时升起，第四层要证到不退转的时候，才有功德力修它是能所不二的。当然在升起里面呢也有深浅，我们改天介绍大智度论的时候，它有分菩萨，也有分初发心菩萨、九修菩萨、不退转菩萨以及道驾慈航大菩萨。请看下面第十三，十三者转意想者，云何菩萨转意想呢？大小无量的想顿号转故，幻灯片有打啊，我用颜色区分。他说转意想，转是动词，我们凡夫都有大跟小。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假如失眠的话，你会睡不着，你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妄想、万念分别。这时候呢，你要怎么转变呢？好，几个方法。起来，先静坐，修安那般那念，数呼吸，呼吸平顺的时候，你的心就能够平静。这时候，你心的念力就可以转自己的念头。第二个，念佛；第三个，念咒；第四个，起来惊醒也可以。惊醒也会转你的妄念纷飞。好，这里讲的比较深，云何菩萨转意念呢？意念，意是指意念过去的，想是指想未来的。假如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来讲，是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这些妄念纷飞的这个意想怎么去转呢？用摩诃般若波罗蜜，它是这个意思。下面一个第十四个，转见。菩萨云何转见呢？对于声闻辟支佛的见地要把它转变。 这个呢我以前提过哈，请看讲义34页。见地，见地，见解很重要。见解呢至少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正确或不正确。第二，清净或不清净。第三，圆满或不圆满。假如不论在家出家，有人所跟你说的佛法是离开四地十二因缘六度的话，那他的见解是不正确的。佛而这样，因为这样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所说的，所以三世诸佛所证悟的见解是一样正确。但是假如你只是停在这里的话，那表示你的见还不够深。再进一步要有清净见，清净见就要学到中观的般若经观见，或唯识的经论，或是学般若经般若波罗蜜的见解，这样子的你的见才是清净的。有些人他虽然是正确，但是他不够清净；有些人他正确不清净也不圆满，更糟糕的是不正确不清净也不圆满。那你真正要修到圆满的话呢，圆满的见就要学般若波罗蜜的见，因为般若波罗蜜里面空也有不同的层次，像大圆满、大手印，还有华严经的见是究竟圆满的见。所以在这里呢，我要推荐大家看一本书，非常好，佛教的见地与修道，1998年的宗萨钦哲仁波切讲述，众生出版社他出版的这本书呢，讲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好，最近呢在这个诚品书店的排行榜里面呢也是销售量非常高。那这本书呢是非常非常好的。好，因为很多的佛教徒，尤其我是觉得北传的佛教徒啊，很少了去想一想你学的见地是到哪一层。就好像一般人呢，一个非宗教徒常常会说一段话，哎呀心好就好了嘛，反正什么宗教都是一样的。那你想想看，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你是一个佛教徒，你就可以听得出他的水平嘛，水平高吗？蛮低的嘛。你反问他什么叫好心，他也答不出具体的定义啊，对不对？心好怎么样叫做好，什么样的状况叫好，他一定会因人事地啊，还有什么叫做好，反过来什么叫做不好，很多佛教徒没有常常去反省。什么叫做真正的慈悲，什么叫小慈悲、大慈悲、清净慈悲、不清净慈悲，你有没有问过你自己的念头是到哪一种程度呢？所以你的见不很清楚，老实说就像戴了一个墨镜是完全黑的，什么路啊你自己走哪里你也不知道，你只会一直喊哎呀度众生度众生，行菩萨道行菩萨道，问题菩萨是什么你也不知道。你就像呢在华严经譬喻里面讲，没有见就像没有灯塔，就像一个人在茫茫中的大海船说我拼命要划船划船，结果不知道方向，他划的船是什么，打圆形的，就在原地里打转，他自认为自己很努力很努力，我在修菩萨道，可是呢他从来没有离开自己的原来的一步，这个叫做没有正见的人，这华严经是这么譬喻的。好，所以见很重要。那我觉得听经、研讨、共修，它可以帮助你提升你的见，这是很大很大的功德。有来听经跟没有听经，你的智慧升起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想想看，我们各位莲友会相互勉励，你所理解一切的佛法，要从正确的见，要提升为清净的见，还要往这个成佛的大圆满见往上努力，这个你才叫真正的转自己的见。所以六祖回堂谈经，曾经六祖慧能大师说了一句话，心迷法华转啊，心悟转法华。当你迷的时候呢，你被所有的文字释出世间的所有一切的语言文字知识障碍你的心，但是你若真正的能够以禅宗啊，六祖慧大师是站在禅宗的力量讲，当你知道心即是佛，直指人心，动物成佛，在心地法门上下功夫的时候，你的心量发起广大的愿力，你的心量有广大的悲心愿力，而可以转动自己的业力的时候，同样你可以转动自己错误的见解。所以你可以由自己的见解不正确的转变成正确，不清净的转变清净， 不圆满的转成圆满，这样才要你行无量的菩萨道。所以菩萨事实上他为什么要发愿广度众生，其实在度众生当中呢，就是要能够磨练啊，转你自己的见，见改变了，你才会有功德力去转变你的恶业习气，不好的个性才会转变你的命运的。好，这是很重要的。请看第十五个。好，接下来第十五个，你看菩萨就要转烦恼啊，转烦恼的先结团结，你要有正确的见解。就像我刚才譬喻说，你拼命猛在滑没有用啊，你出力，可是你的船呢就是在大海当中原地不动啊，而且一直是在漩涡里面啊。好，但是你有正确的见，有往前推动的时候，你就可以转烦恼，转烦恼慢慢最后断烦恼。你看第十六个，菩萨能够等定慧地，云何菩萨等定慧地呢？生生世世行菩萨道，得到成佛的一切种智故。我想这个都很简单，前面呢我们讲了这么久，有些我就不重复了哈。请看第十七个，你有前面正确的见解，转烦恼，而且心能够定慧等持，第十七个你才会调伏你刚强难化的这个念头烦恼跟习气。所以第十七条说，云何菩萨调意呢，调自己的念头呢，心意呢，对于三界不动故。三界不动故就是说，你看到外面的境界啊都如如不动，你必须先要调整自己的心。好，地藏经说，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啊，业力现前的时候是刚强难化，难调难伏啊，这都讲得很具体啊。哦，我们学习应该佛法是调柔自己的心。第十八个，慢慢调柔，慢慢调柔，你的心会比没有学佛之前啊更清净。最后第十八个，做到心很极灭而极净。经文说，云何菩萨心极灭呢？你能够先控制你的六根，看幻灯片，我打了四个字，叫密护根门。密护根门出自于清净道论。就是说我们的六根啊就像六只动物一样，我们有时候我们去动物园去看动物，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动物园我们也看我们呢，他看我们人类啊。你觉得他关在里面，请问他用他的框框看啊，是人呢都关在框框的外面到处跑啊，到底是你看他呢还是他看你啊？这有时候是角度不同，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若没有学习佛法，没有透过修行，没有透过戒定慧的功德力，你这个六根啊就像六只动物一样，每天都汪汪乱跑，而且乱吵乱撞，而且呢六根呢有时候还会相互打架的。那菩萨他透过发心学习止观，学习般若菩萨道，他心越极灭的时候啊，他是能够控制自己的六根的，而且他还会把这六根啊转化成呢利益众生的功德力。比方说成佛的时候就有身口意，我们身会造杀盗淫妄酒，可是佛啊身相很庄严，可以度众生啊。我们的口呢造妄语耳舌，恶口两舌绮语妄语，每天讲了很多很多不必要而且造了很多恶业的话，可是诸佛菩萨跟圣人呢，他口啊可以天天造很多的功德，讲好话鼓励别人，说正法引导众生啊。我们的意念，我们有很多的贪嗔痴啊，想的很多要的很多，可是佛菩萨意念清净，他有神通力啊，昼夜呢可以广度众生啊。所以当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很昏沉的时候呢，对不对？我们看动物冬眠，对不对？但是呢当我们睡觉的时候呢，菩萨看我们也是暂时冬眠啊。所以在这个当中，你要怎么样让自己的心达到极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止观哦，它叫明静而住。那明静而住的下一个条件，先决条件就要呢密护根门，收摄你的六根。那这个六根听好，广义的说就是受戒，狭义的说叫精进波罗蜜，就是密护根门。但这个精进不是只在身上精进，而是在念头上，你真正控制自己的念头， 当正念跟恶念在交战的时候，你能够透过忏悔、发愿、念佛、持咒，乃至于思维法意，超越你自己的恶念，这个才叫精进波罗蜜。精进的定义是在念头，不是在你身体。很多佛教徒都说很愿意发心做义工，我觉得我很赞叹，但是所谓有功德，不是你捧的跑里跑外啊。在跑里跑外当中，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心？你有没有密护根门？你有没有控制自己的六根？你有没有让你的心明净而住？就算前面十七讲外面的境界来，你能不能尽量做到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个要很长远的训练，并不是说一做说你就可以做得到的，但是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你常常做到密护根门，控制六根，你的心就会比别人更调伏、更柔软，最后你才能够进入止观的心即灭。然后呢，看第十九跟二十，才会能够证得到第十九佛菩萨云何得到无？这里是无害智，其实这是古字，哎，无害智意思是说没有障碍的智慧。得到佛五眼圆明，金刚经讲肉眼、天眼、法眼、慧眼跟佛眼，佛眼五种圆明故。所以你这样的话，你的眼睛啊才比别人雪亮啊，你才不会呢，下一步第二十讲，不会掉在五欲六尘当中，不染爱。佛经里最常用的一个譬喻，莲花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住空。你看莲花，真正清净的莲花哈，是啊，长在污泥里面。所以莲花高明的地方是在滚滚红尘中打滚，可是它不会被红尘影响。这个是这里的譬喻，不染爱。假如你把莲花，你看啊，在污泥里面你可以听到清香。假如你现在把花剪下来供佛，放在清净的干净水，还是会香，但三天以后就枯萎了。你有没有发现？表示说真正的菩萨道呢，它是要有慈悲智慧功德力，是要在滚滚红尘里面呢训练，但是你的心要有前面的条件，见地转烦恼，定慧力调你的心，让你的心精进，而且升起般若智慧。那这样子的话，你生生世世呢才会不退转，才会走长远的路。所以二十说，不染爱故，须菩提菩萨摩诃萨住第七地，才能够走长远地，所以叫远行地。菩萨应该具足这二十法。云何菩萨不染呢？你的心不染呢，应该舍掉色身香味触法五欲六尘的享受。你能舍，你的心才会不染着，这个才叫菩萨的第七地。好，讲了这么久，第七地终于讲完了。有前面这些见地、转烦恼、断烦恼、定慧力、心极静、升起般若智慧，而且不染污，在五浊二世当中不染污，最后下一地你的心功德力成就的时候，才能够证到第八地不动地菩萨。你就生生世世呢很自在的，就像我今天讲经讲，菩萨清凉月，常游并净空，未尝多结怨，浩荡赴前程。在十方无量的佛国度里面，亲近无量的诸佛，你广度众生当中，你只有功德力影响众生，而不会被众生动作，因为你的心已经证到不动地菩萨的阶位。好，今天讲经讲到这里。